这里是巴黎 F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4月4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关税冲击波继续，中国称愿与欧盟一起为全球贸易带来确定性。日本把美国对等关税定位为国难。美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将留在北约，但欧洲需要拿钱。中国宣布反制对等关税措施，包括对美国舒华产品加征 34% 关税。特朗普对等关税，马克龙呼吁欧洲企业暂停对美国的投资计划。大限将至，特朗普称若中国批准 TikTok 交易，可获得关税减免。TikTok 因向中国发送欧盟用户数据，面临逾5亿欧元罚款。韩国总统室高级幕僚向戴总统集体请辞，尹锡悦称对未能满足国民期待深感歉意。韩国国防部开全军指挥官会议，强调加强戒备态势。日首相石破茂有意访美，与特朗普就关税问题举行会谈。美日韩三国外长对在台湾周边的军演表示关切，呼吁停止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澳总理指将寻求从中资企业回购达尔文港，称望掌握在澳大利亚人手中。日防相指中国军用无人机活动频繁，范围扩大。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关税冲击波继续，中国称愿与欧盟一起为全球贸易带来确定性。今天我台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周四，恐惧的浪潮席卷了华尔街，道琼斯指数下跌 4%， 纳斯达克则下跌高达 6%， 这也是2020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交易日。周五，东京证券交易所收盘下跌 2.75%， 首尔下跌 0.86%， 悉尼下跌 2.44%。 中国股市因为清明假期而休市，在欧洲继前一天的下跌超过 3% 之后，各大股市开盘也均呈下跌的趋势。各国都在忧虑和愤怒之中寻求应对措施之际，特朗普似乎并不担心。他说，美国经济有很多问题，像一个病人，最终会好起来的。法新社表示，美国白宫的保护主义攻势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的关税对几个亚洲国家尤其具有惩罚性。中国产品的关税已经累计高达 54%， 柬埔寨增加至 49%， 越南为46%，孟加拉国为37%，欧盟则为20%。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周四表示，美国的附加税可能会让今年的世界商品贸易量减少大约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则警告，特朗普的声明显然是在经济增长疲软之际，对全球前景构成了重大的风险。而在全球性的对等关税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对钢铝征收25%的附加关税，而从周四起，对进口到美国的汽车也要征收25%的关税。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周五的报道，正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举行会议的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林吉周五表示，中国愿意和欧盟共同努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全球贸易带来确定性。报道称，中国也希望匈牙利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通过对话与磋商妥善解决贸易摩擦。纽约时报的评论则表示，受到特朗普关税影响的产品遍布全美各地的家庭，也彰显着美国多年来作为自由贸易捍卫者的身份，同时也证明了他作为全球最具吸引力市场的地位。评论指出，特朗普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统一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这和美国数十年来的政策背道而驰。
日本把美国对等关税定位为国难。前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把美国对等关税定位为国难。石破茂首相四日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对等关税措施可以称为国难事态，不仅仅需要政府与执政党来对应，还需要包括在野党各党在内的超党派来 进行讨论和应对。他还表示，朝野应齐心合力，作为政府，我们将采取最充分的应对措施。首相四日下午在国会举行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党首会议上表示，关于美国的对等关税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希望以适当的方式直接对特朗普总统展开工作，并表达了与特朗普会谈的意愿。他对美国的对等关税表示深刻担忧，并表示今后将强烈要求重新审视该措施。关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日本实施对等关税和汽车关税的问题，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岩无义于三日对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极为遗憾，并提出了重新审视此次关税措施的请求。之后，岩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美国的这一措施，存在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日美贸易协定不一致的担忧，并表示将继续坚持不懈地向美国方面提出重新审视的要求。法广特约记者楚梁基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将留在北约，但欧洲要拿钱。请共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在布鲁塞尔向北约的欧洲国家保证美国会留在北约，但卢比奥再度表示，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现在等着他们掏钱。周四，卢比奥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他在抵达布鲁塞尔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北约，我们将继续留在北约。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担心美国会退出北约。卢比奥说，美国在北约中的活跃程度将一如既往。卢比奥还说，他看到全球媒体和一些美国国内媒体就北约所表现出的某些歇斯底里和夸张是没有根据的。自从特朗普于1月20号重返白宫以来，美国的盟友们一直面临压力。加拿大面临被美国吞并的威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也面临同样的威胁。而且美国官员们还指责欧洲国家占便宜，指责欧洲国家不交该交的钱。北约团结的不懈捍卫者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周三对媒体说，我知道有些言辞很严厉，我知道一些欧洲盟友就美国对北约的长期承诺感到担忧。他周四又说，美国不打算突然撤出欧洲大陆，美国将继续全力致力于大西洋联盟。法新社援引布鲁塞尔的外交官称，卢比奥没有提及任何涉及可能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时间表。
中国宣布反制对等关税措施，包括对美国塑化产品加征 34% 关税。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中国官方周五宣布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据官媒报道，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公告，自4月10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4月10日12时01分之前，货物已从起运地起运，并于10日12时01分至5月13日24时进口的，不加征此次加征的关税。中方则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单边关税措施，以平等尊重互惠方式，通过磋商解决贸易分歧。 特朗普对等关税，马克龙呼吁欧洲企业暂停对美国的投资计划。欧盟成员国将被美国加征 20% 对等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马克龙呼吁欧洲企业暂停对美国的投资计划，直至局势明朗，也不要急于与美方进行个别谈判，或试图通过在美投资换取免税待遇。他担忧欧盟内部在重税下分裂，强调必须团结应对，而不是各自为战。马克龙还预告会在本月底就美国的对等关税做出有力回应，相信只要欧洲保持团结，制定统一、合理和坚决的应对措施，并与各行业协同一致，最终可抵消关税。大限将至，特朗普称若中国批准 TikTok 交易，可获得关税减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将考虑为 TikTok 达成一项交易，即中方同意批准出售字节跳动旗下的这款短视频应用，以换取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减免。特朗普周四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发表讲话时，以 TikTok 为例，说明了如何利用关税措施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特朗普说，在 TikTok 问题上，中国可能会说，我们会批准一项协议，但你们会在关税问题上有所作为吗？我们可以用关税来获取一些东西。TikTok 面临着4月5日的最后期限，必须在被禁止继续在美运营之前找到一个非中国买家。特朗普表示，其政府非常接近就 TikTok 达成协议，有多个投资者参与其中。特朗普是在宣布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并对美国的一些最大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后一天发表上述言论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周四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周末截止日期前决定 TikTok 的美国买家。随着周六最后期限的临近，禁购 TikTok 的买家正扎堆出现， TikTok 必须确保非中国的所有权，否则将面临被禁止继续在美运营的威胁。 TikTok 因向中国发送欧盟用户数据面临逾5亿欧元罚款。 TikTok 的所有者字节跳动因将欧洲用户的数据非法运送到中国，将被处以超过5亿欧元的隐私保护罚款，这加剧了全球对该应用的质疑。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称，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将在本月底前对 TikTok 开出上述罚单。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欧盟运营的科技公司的主要监管机构，因为许多科技企业都在爱尔兰设有欧洲的总部。这些不愿透露的知情人士表示，此举是在一线漫长的调查发现字节跳动违反了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信息发送到中国工程师访问之后做出的。除了隐私问题， TikTok 还受到欧盟方面的更广泛的审查。韩国总统高级幕僚向代总统集体请辞，尹锡悦称对未能满足国民期待深感歉意。韩国宪法裁判所周五裁定，罢免时任总统尹锡悦后，总统室首席秘书级别以上的高级幕僚集体表明辞意。此外，尹锡悦周五通过法律代理人团表示，自己未能达到国民期盼，对此深感遗憾和歉意，并向所有支持者表达感谢。尹锡悦称，能够为国效力是莫大荣幸，今后将继续为韩国国家和国民祈愿。韩国防部开全军指导会议，强调加强戒备态势。日本首相石破茂有意访美，与特朗普就关税会谈。美日韩三国外长对在台湾周围的军演表关切，呼吁停止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澳大利亚总理指将寻求从中资企业回购达尔文港，称望掌握在澳大利亚人手中。日防相称中国军用无人机的活动范围及规模扩大。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你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尘埃落定，韩国宪法裁判所也就是宪法法院4号作出判决，八名法官一致裁定罢免尹锡悦，他就成为韩国宪法史上第二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韩国将于60天之内举行提前总统大选，尹锡悦本人的命运以及韩国未来的前途面临的挑战受到关注。宪法法院裁定的效力在主审法官宣读裁定书主文时生效，尹锡悦随即被免去了总统职务。这是宪法法院自2月25号结束弹劾案最后一次辩论之后，时隔38天做出的最终裁决。尹锡悦去年12月3号宣布实施紧急戒严，国会于同月14号通过了弹劾案，自此弹劾审判程序开始启动，历经110天之后最终尘埃落定。尹锡悦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表示，他对未能满足公众的期望深表遗憾，但是他没有透露是否接受法院的裁决。韩国宪法法院决定正式罢免总统尹锡悦，被认为是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因为尹锡悦实施戒严和随后的弹劾而加深之后对该国民主的又一次考验。韩国总统选举日期将在未来10天内公布，根据韩国当地媒体的报道，其选举可能会在6月的第一周举行，获胜者将在选举结束出来的第二天宣誓就任总统，而在此期间由总理韩德洙负责临时政府的工作。韩国接下来就有60天的时间来选出新的总统，这可能也是该国从1980年代末摆脱独裁统治以来最紧张的选举之一。韩国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尹锡悦的法律纠纷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他的保守派支持者在1月份批准逮捕尹锡悦的首尔西区地方法院爆发骚乱。政治分析家前议员金秀明表示，投票过程发生干扰的风险很高，因此加强投票站和计票站的安全至关重要。而首尔从实大学教授金泰亨则表示，如果人们开始拒绝接受任何对他们不利的选举结果，另一方也会开始做同样的事情，如果这种循环持续下去的话，对民主的信任将彻底崩溃。对于韩国的未来，首先关注的就是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卡尔·弗里德霍夫告诉法新社，韩国最大在野党也就是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很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在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李在明以 34% 的支持率遥遥领先，其次则为劳动部长金文书的 9%， 而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前代表韩东勋的支持率仅为 5%。 2020年李在明就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尹锡悦。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李在明角逐上届总统时对外交政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立场，认为应该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同时与美中两国维持合作的关系。在尹锡悦上任之后，他曾经多次批评韩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认为没有必要刺激中国，进而展现出其明显亲中的立场。至于尹锡悦的命运，宪法法院的裁决立即生效之后就剥夺了他的权力、特权和进入总统府的权利，同时也失去了作为国家元首的豁免权。他已经被指控犯有叛乱罪，而这个罪行并不在豁免范围之内，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这位前明星检察官被指控在其任期之内滥用否决权，阻止议会对其妻子金建熙进行调查，他身边的人也可能成为调查的目标。但是尹锡悦不太可能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也可能会将自己推向政治议程。据路透社认为，尹锡悦从不是一个退缩的人，他可能不会被忽视，未来几周他也可能会召集支持者上街，同时试图加强对国民力量党的控制。该党的领导层中有很多他的忠实支持者，随着要求他复职的呼声不断高涨，该党的支持率也出现反弹的趋势。尹锡悦自然强烈希望有一位保守党的总统对他进行打射，并且很可能会努力确保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赢得本党的初选。对于韩国的未来，平 论一致认为，无论是谁当选，韩国的下一任总统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尹锡悦的权力摄取和弹劾所造成的动荡，扰乱了高层外交，也损害了韩国经济，同时也削弱了首尔方面应对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关税以及其他美国政策变化的能力。特朗普对韩国及其邻国的外交安排预计将在首尔新政府就职之前完成。首尔延世大学的一位教授就表示，这可能会对韩国的外交政策构成重大的挑战，因为韩国在正式谈判之前将没有机会向特朗普政府解释其立场。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洪之言告诉法新社，尽管尹锡悦垮台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动员了一个连贯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在极右翼的团体中。他认为这场运动具有结构性和意识形态性。他警告说，尹锡悦的政治遗产可能会延续下去，下一任的国家元首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经济低迷和深刻的政治分歧，以及特朗普的贸易战。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周五法国各大日报头版焦点依旧围绕在特朗普对全球征税。与此同时，法国企业家达西埃投书回声报论坛版，认为乌克兰可以成为欧洲所需的高科技低成本车间，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提高对美国的竞争力，而且乌克兰不需要加入欧盟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达西埃写道，乌克兰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一半以上，乌克兰拥有丰富高技能和具有竞争力的自然加上人力资源，是加强欧洲经济主权的战略机遇。乌克兰人仍然偏爱科学学科，以至于该国有时被称为人才摇篮，即信息技术部门成为欧洲的主要服务供应商之后，乌克兰工业在生产军事装备方面也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前苏联时代，后在战争经济的推动下得到了有力的恢复。乌克兰融入欧洲工业结构将增加其能力，并有助于欧洲迅速重整军备。乌克兰每年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而法国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700架。通过与乌克兰公司合作，欧洲企业可以开发最先进的设备，从前线的经验中获益，而且成本低廉，同时确保其相对于美国竞争对手和中国零部件的自主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应该加入欧盟呢？一，达西埃之见，这一仓促的计划与其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德国人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和乌克兰人绝望的产物。乌克兰有可能因为必须遵守正在毁掉欧洲经济的监管和能源限制，而失去作为其主要资产的灵活性和竞争力。相反的，从国际重建资金中获益，同时保持低水平的标准，使其能够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这才符合欧洲的利益。无论如何，乌克兰远未做好融入欧洲市场的准备，更不用说乌克兰人才流失到欧洲的风险了。更明智的做法是将乌克兰视为欧洲的首选车间、实验室和分包商，在这里欧洲企业可以进行创新和生产，不受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的管制。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扮演的角色，如今已无法再扮演，乌克兰可以取而代之。在农业领域情况更是如此，这是乌克兰的另一大财富。乌克兰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农业国，其饱含腐化质的土壤特别肥沃。战前乌克兰供应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50% 的储备，在全球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克兰谷物生产成本 比欧盟低 30%， 与其让乌克兰成为欧洲市场上一个强大的农业竞争者，同时迫使其遵守其最高级别的卫生和环境法规，不如保持乌克兰农业的自由，通过严格的进口配额和高关税保护欧洲农民，这才是更明智的做法。在进入欧洲市场之前，乌克兰的鸡肉在亚洲和非洲国家都非常的畅销。乌克兰可以成为欧洲新的战略伙伴，为所有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并为欧洲主权服务。想要从这种合作中获得所有共同利益，仓促加入欧盟将是适得其反的方向。此外，回声报还引述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评级机构会议周四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 A 加下调至 A， 理由是财政状况恶化和债务问题。中国财政部则认为此次评级下调是片面的。中国财政部发言人说，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有失偏颇，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并不予承认。此次降级正值美国刚刚宣布征收一系列新的严厉关税之际。不过会议表示，由于关税影响的不确定性，其周四公布的预测并不包括这些关税。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您收听本台驻华盛顿的特约记者陈米亚主持的美国专栏。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关税实施之后，美国股市在周四遭遇重大挫折，标准普尔500指数回到修正区间，创下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对进口商品加征大规模的关税，引发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并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标准普尔指数暴跌 4.84%，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也下跌了近16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重挫 5.97%。 随着加征关税即将生效，多家跨国企业的股价也遭到重创。耐吉的股价下跌 14%， 苹果的股价下跌 9%， 进口商品大宗销售商的股价更是暴跌，低价零售商 Five Below 股价几乎下跌 28%。 特朗普政府计划从4月5号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约60个贸易伙伴将面临更高的关税，于4月9号生效。特朗普在周四承认股市暴跌，并将关税政策比作是手术，像病人接受手术一样。他说，市场会繁荣，股市会繁荣，国家会繁荣。其他国家想要看到的是他们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不过他说，这不是谈判，这是国家的紧急状况，并强调美国不会向任何国家妥协。此外，特朗普在周四也告诉记者，对进口半导体芯片以及药品征收关税将很快到来。他也说，宣布对等关税已经让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现在这些国家愿意为美国做任何事。特朗普还宣布将对所有进口的外国制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华尔街日报》就披露，德国大众汽车已经向经销商表示，将对其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征收进口费，具体的费用将于4月中旬公布。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批评关税政策是他做过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康奈尔也说这是个坏政策，并表示贸易战会让工人阶级造成最大伤害。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表示，他不喜欢关税，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说，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显然对全球前景构成了重大风险， 他说现在重要的是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损害世界经济的举措，并呼吁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解决贸易紧张局势，减少不确定性。加拿大则表示这些关税是无理和不必要的。虽然智利只被加征了 10% 的基准关税，但智利财政部长表示美国的关税不合理，并警告将对全球造成冲击。许多市场分析师和商业领袖对特朗普的做法也表示担忧。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罗斯纳就警告，关税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膨压力。巴克莱和美银全球研究部也警告，美国经济面临更高陷入衰退的风险。而德国的 IW 研究机构估计，关税将给欧盟经济造成7500亿欧元的损失。美国消费者则是面临价格上涨，从生活用品到食品都有可能。根据消费品牌协会的说法，一些日常消费品的关键成分和原料无法在美国境内获得，例如美国气候条件限制了某些食物和饮料原料的生产，像是咖啡、可可、热带水果。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香蕉进口国，其中有40%的香蕉来自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将面临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香草是另外一项受影响的商品。美国大部分的香草进口来自马达加斯加，该国的香草价格已经是世界上第二昂贵的香料，而现在马达加斯加的香草将面临47%的关税。此外，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将受到影响，例如卫生纸、尿布、洗发水、护肤霜等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上涨，因为木浆、竹纤维、乳油木果、棕榈油等原料，这些进口关税都会上升。美国大部分的棕榈油来自印尼，该国的棕榈油产品将面临32%的关税。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FIFA 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特朗普的关税冲击波继续，中国称愿意和欧盟一起为全球贸易带来确定性。日本把美国对等关税定位为国难，日本首相石破茂有意访美，与特朗普就关税举行会谈。中国宣布反制对等关税措施，包括对美国舒华产品加征34%的关税。特朗普对等关税宣布之后，马克龙呼吁欧洲企业暂停对美国的投资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北约会议，他说美国将留在北约，但是欧洲要拿钱。 TikTok 因为向中国发送欧盟用户数据，面临超过5亿欧元的罚款。特朗普称如果中国批准 TikTok 的交易，就可以获得关税减免。韩国总统尹锡悦遭到宪法法院裁定罢免。韩国将于60天之内举行总统大选，在野党党魁李在明目前的支持率最高。韩国国防部开全军指挥官的会议，加强戒备态势。美日韩外长对在台湾周围的军演表示关切，呼吁停止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澳大利亚总理指将寻求从中资企业回购达尔文港。日本首相表示中国军用无人机活动频繁，范围扩大。在接下来的专题时间节目里，首先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系列增加关税等贸易措施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4月3日下午在埃里舍宫召开紧急会议，会晤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主要法国企业代表。法国企业主协会认为，美国的关税措施将对欧洲经济有极为严重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欧盟要团结进行捍卫和保护，并呼吁法国企业暂停在美国投资。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 10% 的最低关税，对来自欧盟的产品征收 20% 的对等关税。法国企业主协会主席马丁谴责美国这些高关税措施将对欧洲经济，甚至可能对美国经济本身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马丁指出，当务之急仍然是坚定的谈判，但法国和欧盟必须同时为受到影响的行业提供支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周四下午4点在埃里舍宫与出口行业和雇主主要代表会晤，法国总理白鲁和法国经济、农业、工业、外贸部长都与会。法国包括航空、工业、农业、酿酒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法国企业联合会主席吉夏尔表示，美国的高关税将不可避免地对化妆品行业产生影响，因为我们要么被通胀所吞噬利润，要么我们被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销售量下降而吞噬。在本次的埃里舍宫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不建议法国大公司去单独应对美国关税措施，而是主张暂停在美国的投资，联合欧洲其他行业。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四电话会晤，欧盟准备两阶段应对美国高关税措施。第一轮行动计划在4月中旬启动，是针对美国已经决定的对主要欧盟的钢铁和铝的关税。第二轮行动应该在4月底进行，布鲁塞尔可能利用一系列工具，如进行对等关税报复和征收数字服务税等。法国政府发言人普林马斯表示，首先我们要评估美国的高关税对各行各业的影响，进行共同回应，然后我们将研究如何支持我们的生产行业。一位法国政府的发言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出口市场，尤其是葡萄酒和烈酒出口市场都受到严重的挤压，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欧盟在该领域的生产。此前法国总理白鲁表示，本次美国高关税措施是对欧洲来说是巨大的困难，对美国来说也是灾难。法国左翼政党法国社会党人福尔也呼吁欧盟进行反击，他在 X 平台上表示，自1月20日以来，特朗普一直在扩张，让我们用他唯一懂的语言，就是力量来回应他吧。法国海关统计显示，2023年美国是法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法国出口美国的最主要的行业如航空，在2024年为90亿欧元，占法国对美国出口的1/5。另外还有香水、皮革制品等奢侈品，还有葡萄酒、白兰地等。此前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发言人告诉法新社，我们正在评估潜在的影响。这家欧洲飞机制造商首席执行官弗里在今年2月解释说，我们在美国销售、制造、组装和开发飞机，很少有其他公司像我们这样做。在葡萄酒和烈酒行业，法国以波尔多勃艮第的红酒和香槟酒而闻名于世，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如在2024年有价值约24亿欧元的葡萄美酒销往了美国，此外还有价值约15亿欧元的烈酒和白兰地。法国葡萄酒和烈酒行业联合会担心，法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约8亿欧元，对该行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有消息显示，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已经放弃了此前他在3月中旬考虑对欧洲烈酒征收200%的关税想法。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大家介绍美国贸易战，马克龙在埃里舍宫紧急召开法国雇主协会进行应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感谢您继续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的第二次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的文化电台上周在国际媒体摘要节目中报道了一条令人担忧的消息， 该消息的出处是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南华早报》3月5日的报道指出，北京的孕妇和婴儿体内的凝血浓度异常高，比中国其他工业城市高出20倍。这篇报道引述了美国化学学会2月24日在《生态毒理学和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的环境化学家胡立刚教授等人。据他们介绍，之所以要展开此项研究，是因为随着社会对锂材料的需求的不断增长，日常环境中锂浓度的升高对敏感人群，尤其是孕妇和胎儿构成潜在的健康风险。然而，关于未污染地区胎儿锂暴露和脐带血锂浓度的数据却仍然很少。为了弥补这项空白，他们因此检测了北京和长沙的母体和脐带血中的锂浓度。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孕妇和婴儿体内的锂含量异常高。根据调查，2023年湖南省长沙的孕妇体内的锂含量平均仅为每公升 0.61 微克，而北京孕妇的统一数字却达到每公升 27.31 微克，超过了长沙孕妇体内的锂含量的40多倍。而且更加令人费解的是，2023年北京孕妇体内的锂含量的浓度同前几年相对比明显增加了一倍多，因为2019年北京孕妇血液中的血锂浓度平均为每公升 13.05 微克，而2021年这个数字为每公升 11.23 微克。研究结果还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谜团。模型估计表明，长沙婴儿脐带中含有的血锂主要来源于谷物、蔬菜和饮用水。然而，北京的母亲摄入的锂中有 96% 无法追溯到食物、水和空气等已知的来源。该研究的主要作者、中国科学院的环境化学家胡立刚教授表示，这表明北京存在一个稳定的、未被发现的暴露源。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如果婴儿和母亲的血锂浓度超过每公升13微克，对人体的健康将构成严重的威胁。法国文化电台就此评论说，令人惊讶的是，这项研究并未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确实，法广就此在谷歌与百度上都进行了搜查，除了中科院的网站刊登了研究文章的简要摘要之外，唯一报道此一消息的媒体就是财新网。不过，财新网的相关报道在网上很快就遭到了删除。该研究的对象是北京的96名母亲和长沙的297名母亲，他们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自愿参与了此一调查活动。北京的孕妇和婴儿的脐带的血样本显示锂含量持续升高，其原因如何解释？研究人员指出，人体中的锂元素主要来自食品，锂主要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中、谷物类食品以及蔬菜以及饮用水中，此外还存在于某些鱼类和海鲜中。再就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锂作为医疗药物通常与其他元素组合，被用来作为情绪调节剂，用来治疗忧郁症等精神性疾病。您或许有所不知，许多著名的饮料品牌，例如 7 Up就曾经被添加了柠檬酸锂，因为有人发现那些供水中含有天然锂元素的地区，忧郁症和自杀率要比其他的地区要低。而柠檬酸锂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流行的专利药品之一，主要用于多种心理疾病的治疗。不过，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北京的大米、蔬菜和水中的锂含量略高于长沙，但是仅仅从饮食摄入量无法解释如此惊人的差异。此外，接受调查的妇女均没有健康问题，因此她们身体内的锂元素不应该是来自药物。 最后，除了食品与药物之外，锂元素还存在于空气之中。美国化学学会此前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披露说，工业污染也是大气中锂的一大主要来源。比如说，煤炭的燃烧就会释放出一定数量的锂，锂会通过煤燃烧产生的粉煤灰颗粒进入大气。而中国煤炭中的锂浓度位居全球煤炭的首位，是全球煤炭中平均锂浓度的三倍。大气中的锂的另一大可能的来源就是锂矿的开发以及锂电池的生产以及回收。这批研究指出，目前尚且还缺乏关于锂在开采和采矿过程中在空气中的聚结和沉积的详细的研究。而随着工业生产对锂的需求的增加，或许需要评估其对呼吸系统可能产生的毒性影响。另外，研究特别指出了锂电池的回收所导致的污染，指出锂电池在回收过程中细小的颗粒被释放到空气系统中，这些细微的颗粒可能会对回收区工人的呼吸系统造成有害的影响。此外，回收电池释放的其他化学物质也可能会一起沉积在大气中。不过我们知道，中国的锂矿资源非常丰富，锂矿的分布主要位于远离北京的四川、青海、新疆以及西藏等地。虽然中国的能源依然主要依赖煤炭，但是北京早已在十多年前将重工业企业迁出首都，而且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北京的燃煤量应该没有产生重大的变化。那么北京孕妇体内的锂浓度在2023年比2021年增加了两倍多的原因是否与北京的锂电池生产以及回收业有关？南华早报的报道因此聚焦北京的锂电池工厂，报道评论说，北京的锂电池产业发展迅速，相关研究和生产设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研究人员却并未讨论这是否是导致血液中锂含量过高的一个因素。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去年十月，一家新的固碳锂电池工厂在北京创新中心投入运营，这是中国努力占领全球绿色能源市场的一部分。那么北京究竟有多少生产锂电池的厂家？根据深圳科瑞普电池有限公司网站的介绍，北京至少有五家研发与生产锂电池的公司。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去年六月份开始，中国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落户北京。不过这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何2023年北京孕妇体内的锂浓度突然飙升。预计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增长40倍。环境科学家警告说，高达 80% 的锂矿的开采可能会渗入生态系统，对工业和城区构成风险。那么人体内的锂浓度过高对健康究竟有何影响？鉴于锂矿开发以及锂电池的生产历史短暂，而且鉴于锂矿以及相关的提炼与生产工厂均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有关此议题的研究文章十分有限。美国化学学会2012年发表了一篇由智利和瑞典学者共同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锂暴露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文章指出，人体内的锂的含量过高就会导致锂中毒，这对人体的所有重要器官都会有影响，尤其会对肾脏、甲状腺和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引发肾脏与甲状腺并发症。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和可逆性体症，患者会出现瞌睡、癫痫、轻度的精神错乱甚至昏迷。此外，锂浓度的升高也会影响肌肉骨络系统以及心血管系统，对敏感人群尤其是孕妇的影响更为显著。尽管学界对此尚有争议，不过已经有证据显示锂在妊娠前三个月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研究显示，怀孕期间接受锂治疗忧郁症的孕妇流产的几率高于未接受治疗的流产女性。文章还特别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卫生管理机构应该确定血清中锂的常见安全和毒性基线，应该监测食物中的锂浓度，特别是在锂矿开采活跃的地区。 重要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研究显示北京孕妇及新生儿体内的锂含量异常超高，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13集。今天是2025年4月4号星期五，本次节目围绕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旗下在中东海湾地区的准会员国卡塔尔，正以低调姿态默默地尝试为化解非洲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做调停展开。在卡塔尔君主埃米尔的撮合下，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内处于极端对立的两个重要会员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国家元首出乎意料地于两周前突然一起出现在多哈并举行了会晤，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在非洲联盟现任轮值主席安哥拉总统洛伦索未能成功的卢安达和谈框架外，卡塔尔君主埃米尔取得了突破，并把国际舆论的看点吸引到多哈当局在缓和重大国际冲突中的调停角色。就此，欧非两地都有学者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在此予以简介，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本台法广非洲组近期追踪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武装冲突的最新发展及国际社会就此所进行的外交和平努力，尤其是在多哈取得的突破。在刚果金东部地区武装冲突中处于对立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重要正式成员，其中有近70万人说法语的非洲内陆国卢旺达早在1970年就已加入法语圈。基加利是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前身机构文化和技术合作局的创始方之一，而有近5000万说法语民众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是非洲说法语人口最多的国家，刚果金则是在1977年加入法语圈组织的。而正在上述两个法语国家之间周旋的卡塔尔是在2012年成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准会员国。卡塔尔现有近13万人说法语，占人口比率的 4%。 就多哈日前所发生的戏剧性一幕，卡塔尔促成了对立中的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会晤，并开始直接对话。就此，刚果金的一名学者表示，卡塔尔早就想要在刚果金东部的危机中发挥调解作用，但金沙萨一直持保留态度。刚果政治治理与暴力研究所的政治分析师在接受本台法广非洲大咖嘉宾栏目主持人法语记者克里斯多夫电话采访时说：
Oui, comme tout le monde, c'est une grande surprise, en tout cas dans la forme.
是的，和大家一样，这是一大惊喜，至少在形式上，但在实质上并不完全意外，因为人们知道多哈长期以来想要在刚果金和卢旺达之间的调解中发挥作用。人们还记得2023年曾有过一次尝试，但金沙萨至今仍然对此抱有保留态度，尤其是因为卡塔尔被刚果金当局视为与基加利的关系更紧密，尤其是在卢旺达的投资以及在卢旺达新建一座机场。
Congolaise comme proche de Kigali, notamment avec des investissements au Rwanda et la construction d'un aéroport au Rwanda.
接受本台法广采访的这名刚果金学者表示，多哈的会晤代表了进展。他说。
Mais au regard des blocages dans les autres formes de médiation,
不过鉴于其他调解形式受阻，我认为这次会晤在一个关键点上仍然代表了进展， 它使得两位国家元首如今能够直接对话。这是自几个月以来，齐塞克迪总统和卡加梅总统首次在一个框架内面对面地相处，他们可以在没有地区中介的情况下展开磋商。各位听友和网友，以上是尼古拉编播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13集，介绍地处中东海湾地区的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准会员国卡塔尔首都多哈在缓和重大国际冲突中所起到的调停角色。感谢本台法广非洲大咖嘉宾栏目法语主持人的采访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 Mady 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为您播出法语教学课，今天播出的是法语序列教程首饰箱的秘密的第55课，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55e
最终那家带着不会失明的希望出了医院，医生对我说过不能激动。
Lucas，Votre taxi est là, viens! Nadia nous attend!
Oui, j'arrive!
Tu vas, 开始一段新的冒险，我这么火急火燎的。
Non, mais qu'est-ce qu'elle fait cette moto?
Anne, regarde, c'est Jean-Pierre!
Jean-Pierre, à Marseille?Aïe aïe aïe, il sera à l'hôpital avant nous.
Jean-Pierre 将抢在我们之前到医院，要从他的爪子里救出娜佳。
Et voilà le clos du clair-regard.
Tenez, merci monsieur. À l'hôpital avant nous.
Jean-Pierre, s'il te plaît, laisse-moi maintenant.
Je m'occuperai de toi. On se mariera, tu ne peux pas être seul et aveugle.
Écoute, c'est fini. Excuse-moi. Allez, va-t'en.
C'est ce journaliste. Ah, le voilà.
Calme-toi, Jean-Pierre. Nadia est encore malade.
Salut alors. Mais attention, ce n'est pas fini.
Nadia, ça va ?
Oh, quelle histoire. J'ai peur. Tu sais, à Paris, il voulait m'épouser.
Te pousser ?
Non, m'épouser. Moi, la femme de Jean-Pierre. Je lui ai dit, laisse-moi du temps. Je ne l'aimais pas vraiment.
关于和让皮尔在博物馆的谈话。
Alors, qu'est-ce qu'il fait pour les bagues?
Laisse-moi du temps.
这不是一个阴谋，这是在求婚而已。
Écoute, c'est fini.
娜佳和让皮尔有一段故事，但他不真的爱她。
Je l'aimais pas vraiment.
对了，我回忆起来了，我们在首饰箱之前的调情。
Oh, c'est plus que romantique. L'amour n'a pas de prix.
突然间好像是偶然的，让皮尔在那儿，他肯定看到我们了。
Lucas, à quoi tu penses?
Rien. C'est ma mémoire.
Bon, partons d'ici. Étienne, le commissaire Jeannin et Fabio attendent.
Fabio?
Fabio, mon contact du réseau sud, pour le coffret. Nous aurons le temps d'en parler.
Nous aurons?
Oui, Lucas, plus tard. Viens.
Plus tard. Ah, nous aurons le temps.意思是我们将有时间。我希望他是对的，因为我不想失去他。我爱他。
À suivre.
Le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Gad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的关税冲击波继续，中国称愿与欧盟一起为全球贸易带来确定性；中国宣布反制对等的关税措施，包括对美国输华的产品加征34%的关税。韩国总统尹锡悦遭到裁定罢免，韩国将于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4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 MIDI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